好，我们大家请看第三页的讲义啊。第七段啊，括弧七。那佛陀在就是觉悟过后呢，他到鹿野苑去度这个五比丘，那开示了四圣谛的内容。那这个就如这《初转法轮经》好所开示的，那它的经义呢，就如刚刚所提到的马胜比丘所讲的这个偈颂啊。好，我们看第三页的第七段啊。那度了这个五比丘之后呢，那佛陀他就展开这个传布教法的工作啊，就是组织僧团啊，就是说法跟自律啊这两个啊，就是一个是说法。一个是制定这个戒律僧团啊，到了第六年，那加入这个和乐自在的僧团的人呢，已经有1250人这么多了啊。那这样的教化约有50年之久啊，传遍恒河两岸啊。那最后呢，就是导师他写这个佛陀传写的很简要啊，你看一下子就到最后了。最后了80岁的佛陀啊，那世尊从摩羯陀到毗舍离慢慢游行到居士那罗啊，居士那就是居士那罗啊，收纯陀的最后供养，那收这个最后的弟子须跋陀罗啊。这个纯陀呢，它是一个人名来的纯陀啊。那有很多人在这个佛传里头去考察，其实佛陀身体本来就很虚弱了，他在3个月前就宣布说他3个月后要入涅槃了，3个月前他就宣布了。那因为80岁的老人，所以他而且印度当时是没有车嘛，所以他就要走路走到这个居士那罗，那身体已经有病了，那受了这个纯陀的供养，那反而让佛陀腹泻啊，就拉肚子很严重，感染啊，肠胃感染。那这个纯陀就有人去考察他到底给什么佛陀吃，为什么会这样。那其中有一种考察就是木耳啊，好像给那个不是很干净的木耳给供养佛陀啊，那佛陀吃了拉肚子。当然呢，这个是有些人就给他有点恶化这样啊，讲到很什么啊。那但是其实他就是一个佛陀入灭前还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啊，就是吃到这个纯陀的供养呢，那就虽然佛陀可能也知道这个里头是有不干净的，但是佛陀还是接受他的供养啊，让他种下善根。那在沙罗这个沙罗双树间呢，那要准备入涅槃的中夜的时候，也有这个最后的弟子啊，须跋陀罗这个外道。他有120岁嘛，他就是知道我们的释迦佛要入灭，所以他就争取要见到佛陀最后一面啊。那本来阿难是挡在外面的，但是他一直都要进去。那佛陀听到他们在那里争执，所以佛陀就叫阿难说让他进来。那佛陀让他进来呢，就跟须跋陀罗开示啊，就是。修行，我们要修行解脱，一定要有八正道。没有八正道的话，是不可能得解脱的。就是开示了这一个，须跋陀罗就得法眼净，然后很快的，他也比佛陀还早入灭。这里没有写哈，其实他是比佛陀先入灭的。他证果过后呢，证了阿罗汉过后，他知道佛陀他快要入灭，所以他就比他先入灭啊。那佛陀在沙罗双树间呢，就做了最后的教诲啊，就是佛陀交代说，至今以后我诸弟子辗转行之，则是法身常在而不灭也。这个法身常在哈，大家圈起来，这是一教经的一句话啊。那我每次以前呢，刚学佛的时候，我读这个一教经，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很多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佛法的传承是要靠代代相承的，代代相承，有老师教学生，学生又继续再教 更多的学生，就是这样子的话，让佛陀的佛法正法能够常在世间啊。所以这个法身常在，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他有一个不灭的这种灵魂哦，不是哦，是他的教法能够代代相承下去，叫做法身常在。所以跟后来如来藏思想那种所提到的这种法身常在是不一样的哦，在《一教经》《阿含经》所讲的这种法身是跟后期的经典是不太一样的啊。那80岁的这个2月5号15日呢，中夜世尊入涅槃，结束了一代教法啊，一代的教化。好，请看第四页啊。那《长阿含经》就有提到说，世间演灭亦何及哉啊，就是世间演就是指佛陀啦，就是我们这个苦难的世间的这一种光明的演啊，就是指佛陀啊。那他为什么入灭那么快啊？这句话其实是出自《长阿含游行经》啊。那佛陀的入灭呢，将永远遗留在弟子内心的深处，悲怀思慕啊，直到人间净土的完成啊。那所以佛陀他入灭过后呢，其实真的我们要遇到这样的大的善知识呢，其实真的没有福报啊，嗯。那其实有佛陀在世跟没有佛陀在世是差很多的啊，嗯。所以我们生在佛后啊，自己要经常起惭愧心啊，就是要发愿呢，以后要生在佛前啊，嗯。好，那这是第一段哈，释迦牟尼佛的简单的历史哈，小史哈，就是自传。好，我们来看第二大段哈，佛陀的生命。那身跟命呢，其实它是两项来的，身就是法身，命就是慧命啊。佛陀的生命其实它是两项啊。好，我们来看第一段。佛教呢是理智的宗教，那所以他就不能够离开这个人间导师而转道呢，去相信这一种玄奥那个奥秘啊，神秘的这种信仰。那这里导师慢慢要带出所谓人间佛教啊，人间佛陀的形象，但是只是单单在这种种族清净啊、相好庄严、出家成佛说法、入灭的这一种八相成道啊，一般我们讲的啊，八相成道啊，或者是佛的这种种性啊、相好庄严等等，建立信心，这是不够深刻的，不够深刻，也不够正确啊。所以导师说，纯正的佛弟子应该要把握佛陀之所以为佛陀的这种特质，那就是要了解即人成佛的这种佛格，他到底是具备哪一些条件而可以成为人间的佛陀啊？那才能够奠定这一种坚定的信心啊信念。所以我们要在这种理智跟信仰的生命当中，就是性智合一，去理解啊真理跟追求自由啊，那完成佛教出现世间的目的啊。所以即人成佛的佛格呢，是我们往下要说明的内容啊。好，第二段我们来看佛陀的法身跟慧命。那佛陀的法身就是佛陀的体性啊，就是法身啊，就是缘起法。那佛陀他在法性上来说呢，他是真正了解了缘起法，所以称为佛陀的。那所以经上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这是佛陀的法身。在中阿含经呢，这句话有一点不同，中阿含经是提到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缘起，它是这样的啊，它没有见佛这样的语词。但是在相应部就有，相应部也有，在巴利的相应部有啊，提到见法就见我啊，就是见佛。那所以能够理解到缘起法啊，缘起性空，那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见到佛啊。好，我们看卦符二，那沙门曲檀啊，就是我们的佛陀啊，曲檀就是姓氏啊哈。那为什么称为佛陀呢？那不是因为他是王子出家修苦行说法，而是他体悟了人生的真谛， 有没有？这个人生的真谛就是前面所讲的，就是缘起法啊，就是缘起法。那下面这几行呢，其实是非常简要的一个重点来的啊。那什么叫缘起的本质啊？就是这个，你看到导师是用白话讲了，其实在阿含经呢，在中观都有这样的道理，但是导师却是用这么白话的哈、啊，两句话带过，这个就是缘起的真意啊。那什么叫缘起？那导师说，凡是存在的，没有无因而自然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任何的现象啊，不管是有形无形的存在，它都是有因有缘，它不会无缘无故突然产生的啊。比如说我们身体有了病，像不是不，我们不要谈病了哈、啊。像我上个月我在高雄讲课，讲完课过后呢，有一个小孩子问我，一个小孩子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师父，为什么我每次考试呢都考不上去？”奇怪，我们在讲心境国土境，他竟然问我这个问题，但是也是很实在的问题嘛，对不对？那我就用苦集灭道的意义呢来跟他分享。我说，我们说考试考不上去就是苦嘛，对不对？那你知道苦了，考不上去很苦了啊，读了又再读了很苦。那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苦的原因是哪里来的？你知不知道考试这个结果哈，不理想的结果，它的主要的因在哪里？他说我没有想过。我说那你要去追查，你到底是哪里自己没有搞清楚，所以每一次考试都没有办法考上啊。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道理很简单哦，但是我们人呐、啊，经常在碰到痛苦难过的时候，我们都会怨天尤人，对不对？都会怨天尤人，就是刚刚啊，我吃那个东西吃不干净了啊！你没有想，如果你不爱吃的话，你怎么会中招呢？对不对？哈、啊，有时我们都把很多原因归罪于外在的因缘，我们忘了自己本身啊。所以，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反省，我们学佛这么久了，我有时我自己也会在想，像今天下课哈、哦，院长还走到我面前来跟我讲，哎。我们印度之佛教上完哈，上什么好？我们才开学两个礼拜而已，你知道吗？我有时我都意会不过来，一年后到底明年的九月要开什么课，一下子还没有意会过来，你知道吗？我们的院长就是很可爱，他每次哈就是一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他就抓着我们啊，就跟我们分享。那当然，因为院长他是。很喜欢研讨佛法啊，我们是不会怎么样，只是觉得说，哎呦，有时其实像我现在要，我是北中南嘛哈，我是通吃的啦哈，台湾北中南我就跑嘛哈，那但是这样子上了，其实上当然我现在啊还算年轻哈，那还可以能够。胜任啊，这一些法务啊，讲课，那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想嘛，到底有没有假期可以让我好好休息啊？我这一次暑假哈、啊，有一个高雄的法友，他来六龟看我，他看到我的时候啊，他听到我说，师傅，我怎么看到海报？你下个礼拜要去高雄正兴讲课？他说，师傅，你今年怎么没有淡季啊？每个月都是旺季，那我就有心里面有一些感触啊，有一些感触，就是因为像我们的住持哈，弘英长老，他一直都有跟我联络哈，他有跟我提到乃至院长，就是我们要培养我们下一代的弘法的这一种法师或者是老师。其实我们虽然大家看我。也年纪不是很大哈、哦，但是说法的经验呢，就是讲课的经验，我还算累积的不少。那但是我们想培养很多年轻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没有那一种耐心。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没有耐心，就学佛的修行者也是如此哈、哦，没有这个耐心。比如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法门，一个比如说慈心观。安波念，或者我要选择读导师的书， 很多人都是没有读了多少就放弃，或者是我们学习安波念学习了一段时间，哦，好法喜哦，但是久了连自己什么时候忘了在练习呢，连自己都忘记，你知道吗？那所以我们一般人不容易有那种修行跟处理的那一种耐心啊，处理世间的这一种厌离心。所以我刚刚为什么第一页呢要特别强调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他在家的时候呢，在年少的时候这一种出离心就这么强烈。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一种跟五欲背道而驰的这一种强烈的这一种警觉性的话，其实我们修道的动力是很弱的。我们修道的动力是很弱的。如果我们没有开课或者是没有功课，我看很多同学他们其实是在放假的，如果没有功课他们自己也在放假就整天在上网啊什么。那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能够希望培养多一些弘法人才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种道理外面说法的人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好好的把导师著作啊或者经论的内容完整的详细的说明还真不多所以希望虽然大家是在家中但是我觉得说我们佛法的传承每一个弟子都有这一份责任的我们学习的正确，我们在外面表现的行为才会正确，那我们要感染朋友家人来学佛才有这样子的影响力那否则我们自己学半桶水，你说你要去影响我们的家人那有什么可能，对不对你不要被世俗的拉过去就好了那所以自己也是要有这一方面的这种警觉性像佛陀所讲的好，我们回到这个缘起法这个地方凡是存在没有无因而自然的，就是任何的事情发生都是有因有缘所以我说我们要培养一个人才，如果他没有耐心，没有主动学习的动力，没有那个精进好要法义的心，其实真的要培养还真的不容易那任何事情都是它的存在都有因有缘，没有永恒独立的，没有长恒独立的那一切都是关系的存在。这个关系的存在其实它就是缘起无自性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能够在这里坐着跟大家上课，大家知道吗，我上个礼拜前几个礼拜就有很多各地的这一种负责人就有CC 这个 email 给我看，他们就已经很早就有在测试这个视讯音响所以其实大家也许不知道，我们一个课程其实幕后有很多付出的这些菩萨们不管是法师还是菩萨所以我们有一个课程的这一种成就呢，其实对我而言，我自己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光荣的地方，我只是觉得自己真的很惭愧，因为到现在我还没有得法眼镜但是我是希望把导师的这些内容如实给大家说明所以缘起法呢，懂得越多越深刻他就知道我们的成就，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情况都是关系的存在，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缘帮助的话，其实今天也不可能有这种成就那因为关系和合而现在，因分离而转化。这个现在我觉得它不是过去现在未来那个现在，它这个现呢是现起的存在，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解读。你看他说因关系的和合而现起而存在，因关系的分离而转化，明白吗？这个就是缘起，这个就是缘起所以我们要让一个家庭，或者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能够好好的学佛，其实我们的付出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付出是很重要。但是我最近就是这几个月我有跟一些居士相处，我发现 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非常的热忱的去帮助，就是他不做的我可以帮他做，没有问题啊。他做不好的我帮他做，诶，但是后来我发现哦，会滋长他的懈怠，会滋长他的那一种那个什么呢？恭敬心，就是因为他知道师父会做嘛，所以他就不做了，他就不用做了，他就好像就是时间到了他才来这样啊，他知道师父会做。那后来我才慢慢发现说，有一些人啊，有一些重友情的根性呢，他真的自己因为没有沉浸自己的内心，其实看不到自己的习气，所以我反而有时跳出来呢，我看得到，我看到他这种情况呢，我有很大的同情，有很大的同情，嘿，但是有时候也是只能够外在的帮忙哈，内心的这种习气跟这种固执啊的烦恼，还是很难调整哈，还是要靠自己，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缘起的意义。那再来就是佛陀在定慧啊，定跟慧的实践中观察这个缘起如幻，证悟缘起的寂灭而成佛啊。那具有这样子的正觉内容才称为佛。那大家可以在旁边先注明一下哈，这个佛陀透过定慧的实践呢而成佛，这个是证悟。你在旁边写一个证悟。那上面呢提到说缘起是关系的存在，这一种说明呢，我觉得可能是性解，性解，因为我闻下一页就会看到这两个语词，下一页啊，我们就会看到这两个语词啊。好，我们来看刮胡山。如果我们也能够如佛陀这样了解这个缘起的寂灭性，接触到佛陀证悟的本质，缘起的本质，那也能够理解佛陀成为佛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那佛教的核心有它详细正确的内容，不容许我们用猜想的啊。那这是缘起性空的道理。好，我们请看第五页。那导师说，这里不妨举一个浅显的比喻啊。他说有一个庞大的东西把你我隔着两边看不到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教室外跟教室内啊，有一道墙隔着我们。这个巨物呢，这个巨大的墙壁呢，其实它是缘起的复合物，但我们把它看成是实在的，这才把我们隔离了。那假使我们有非常这个锐利的慧眼，那就像 X 光，这个是艾克斯的话就是 X 啊，你看导师他写这样，我之前一直在想是什么，原来就是 X 光啊，就是我们照那个 X 光，胸腔的照那个 X 光。那如果比 X 光还强的话，就能够透视这个巨物呢，它是没有实在的啊，它的真相是很多细胞很多元素所组成啊。不但彼此慧眼的光芒在这共同的对象上接触融成不二，而且我们彼此还能够见面，那这个就是心心相应，跟十方诸佛同一鼻孔出气的意思。那这导师举的这个譬喻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很多我们认为实在的东西，那在仪器强大的仪器呢，其实就能够知道它不是实在不变的，它是刹那生灭相续而已。但是如果透过佛法的修学得到这种慧眼呢，它的那一种透视度呢会更加的深刻啊。那它透视到怎么样呢？它透视到跟诸佛菩萨呢啊，或者是圣者所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导师在好像宝积经讲记哦，他在讲到后面的时候呢，他有讲到类似的句例子哈，他就是讲到说，大家知道那个神，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有一种神通，他能够穿墙的那个叫什么通啊？能够走过这个墙壁的， 六通里面是哪一通？神净通，对不对？啊？神足通，不是的，能够穿墙的，穿墙是神足吗？是吗？你们不知，我也忘了，好像是神净通哈、哦，好像是神净通，是不是？那啊，总之就是一个通了哈、哦。那导师在宝积经那里讲说，其实神通呢，它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哦。那导师在那里他讲的很简单哦，导师说，其实这个墙壁哈、哦，为什么人可以穿过去？他修禅定呢，或者是他修到神通的时候，为什么他可以走过去？他说主要就是因为这副墙壁它是和合的东西，它不是实在的东西，就是它是四大所组成的因缘和合的法，它的生灭性呢，也许要很长的时间由生到灭，但是它每一个刹那，其实每一秒钟都在生灭，对不对？我们看不到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透过修行禅定，透过修行神通，它就是能够呢跟这一种因缘法打成一片了。打成一片的时候呢，它的身体就可以进入这个复合物当中而穿透过去，这样。所以导师在那里的解释哦，导师解释神通，他觉得没有什么神秘的，没有什么神秘，就是他进入了这一种法性无有实性的这一种特质当中，所以它就能够跟万法能够融成一体啊。那这个就是心心相印的意思啊。嗯，那当然后来我们中国禅宗提到的心心相印呢，就是很多禅宗都是这样嘛哈、啊、就是在参禅的时候呢，诶，问你念佛者是谁，你说念佛者，总是你答一个答案哈，那禅师说哦，我们心心相印了，那他就把那个法传给你，你就是他的第二代传人这样哈。那其实经典哈，大圣经所提到的心心相印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心心相印是大家同证空性才叫心心相印，同证这个法性还是心心相印啊。就是所有的圣者所讲，你叫他讲缘起讲空性，大家所讲的都一样的，这个就叫心心相印啊。好，再来我们往下看，凡是佛弟子在听闻思维中获得缘起正法的正见，那这个是信解见佛。因为我们前面不是提到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对不对？那这个见缘起的正见就是信解见佛，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培养缘起的正见，我们就是信解见佛了。那证悟见佛的话，就是透过定慧的实践通达，它就是证悟的见佛。所以我觉得说见缘起即见法，见缘起即见佛，这句话呢有浅有深，浅的呢就是正见，深的呢就是透过戒定慧的圆满，那破除我执，这个就是证悟的见佛，这样了解吗？啊，有这样深浅的不同。好，再来我们看刮胡氏。从前那世尊在世的时候，那有一次广大的集会，大家都要去看佛。那其实这个不是什么广大的集会啦，就是佛陀有一些经典记载呢，就是佛到倒立天去为母说法，好像是三个月吧，然后他就降生人回到人间。那回到人间，大家就抢着要去迎接佛陀啊，迎接佛陀。那须菩提在山边考虑，我也要去见佛陀吗？啊，那佛曾经说见缘起即见佛，那我为什么不观察缘起？于是呢，须菩提在山洞那里呢，就观察一切法从缘生，那都是无常演变，那透过这样呢，能够通达缘起性空，进入极灭的圣境。那导师的形容词呢，是用圣境，有没有？你把这个圣境圈起来，因为有一些经典呢，并没有描述须菩提是正道的，但是大智度论有，比如说大家看注脚 23, 大家看注脚23。那须菩提就莲花色比丘尼要抢着去见佛，他变化身为转轮圣王，但是佛陀说他不是第一个见到他的，第一个见到他的呢是须菩提，在山洞里面观察这个缘起法的须菩提啊。那但是在瓜胡译的增压含经这里并没有提到须菩提正道的，这部经啊没有提到很清楚，就是他有正道啊，但是他的描述也是了解说，我们如果要礼佛，也是要礼什么呢？观空啊，观无常，那这一种才是真正的礼佛啊，才是的礼佛意。那但是呢，在第六页，大家看一下第六页哈、看注脚的瓜胡二。注脚的瓜胡二大智度论卷11，那这个大智度论的须菩提这个故事呢，就有提到他在山洞里面观察这个无常缘起呢而证道的，在就是第几段了、我看一下啊，瓜胡二的246第七行。那须菩提在山洞里面就观察说，这一切都是磨灭之法，皆归无常。那无常观的出门啊，那都能够知道诸法空无所有实在。那做这样观的时候呢，得道证，有没有？就证道圣道啊。所以有一些记载呢是说须菩提在这个时候呢证得阿罗汉果，那有一些记载并没有很清楚记载他是这个时候的啊，但是没关系，我们的这个故事呢，不是要这样去考证这个到底哪一个版本啊？那主要导师在第五页的本文是提到说，须菩提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让佛陀证成，他说最先看到佛陀的那是须菩提啊。那不是莲花色比丘尼啊，所以这是佛陀为佛陀的一面啊，就是真正看到佛的呢是要观察缘起性空啊，才是真正体悟到，才真正看得到佛。所以那我们一般说，大家我想请问大家，我们想见佛吗？大家学佛这么久啊，我们想见佛吗？想不想？有没有人不想见佛或者菩萨的请举手？都想见，对不对？都想见。但是我们想见的佛或者想见的菩萨是怎么样的呢？啊，是怎么样的？啊，庄严。还有呢？我们会不会想看到的佛呢，就是在我的梦当中现出来呢，它是很高，然后它是金色身啊，它会放光啊，什么等等。我们都想见佛，都是想见那一种佛，对不对？啊，菩萨也是。但是这里所讲的见佛哈，见佛的法身，它就不是这个形象的，不是这个形象的，它是见缘起法，就是叫见佛啦。所以我们要理解缘起呢，就是在第四页这里所提到的缘起的本质，就是要知道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是因缘关系的存在啊。那这一些因缘和合它就现起，因缘转变它就转变啊，它就灭去。所以这种缘起法的观察呢，就是缘起即空的观察，就是叫做见佛啦。在阿含经这种呢，就是佛陀所赞叹的见佛，所以跟我们一般信仰型的想要看到很大尊很庄严的佛一不一样？不一样。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失望啊？不会，那还不错啊哈，真的啊，因为我们一般信行人呢都希望呢看到的佛啊菩萨是很大尊的，对不对啊？但是导师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法身佛啊，它是没有形象的，没有形象啊，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啊，慢慢有一些观念呢，我们是从拜神、 拜祖先啊，这一种有一个对象让我们依靠的这一种心境呢，慢慢转换成我们要有缘起性空的正见。所以你看导师他一生人哈，他没有盖很大的道场，没有去买很大尊的佛像啊，说他这个佛像是什么什么材质的啦哈，导师他从来不会啊。我去采访过导师很多次。我去采访过他很多次，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在福研当学生的时候，我都是采访组的，而且要去，每次都有因缘可以去。听不懂导师的话，我就跟院长说：“院长，你再讲一遍给我听。”院长他就会讲一遍，让我听得明白。那我去探望导师好几次呢，导师都是他看到这像这个闹钟这么小尊的佛像哈、哦，这么小尊的佛像，导师哈、哦。他也像那个很大尊的佛像的恭敬心这样子来问讯的，来跟他礼敬的。所以我觉得导师哈、哦，他跟一般的人很不一样的，真的。他的内心有这个缘起的正见哈、哦，他不会太重视这个外在的。为什么？因为这一切其实都是生灭法，对不对？外在的这一切都是生灭。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了解缘起法越深刻哈、哦。越不会去重视这个外在的。当然我们借引众生哈，我们说借引众生的方便需要很多外在的门面，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佛法它不是重视这一个的，不是重视这一个啊。所以我们学佛如果慢慢遗忘了这一种呢，就是认为我们修行就是要有特定的项目，没有特定的项目呢就说你没有修行。我指的特定的项目，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现在人认为有修行的特定的项目是哪一些？大家举一些例子看看，哪一些叫做有修行的项目？比如，哪一个？啊？见佛事，哦，阿 Q， 还有呢？还有呢？不是我说现代人哦，认为这种项目是修行。我说一般人呐、啊，不是我们呐、啊。我说一般人认为哪一种项目是修行？哪一种？有做早晚课，还有呢？啊？拜佛，还有啊？还有呢？吃素哦 ，OK， 还有呢？啊，没有啊？寺庙当义工，还有啦，诵经啦，对不对？啊，这种项目是不是我们现在人认为这种项目，我们做这种项目就认为是修行，对不对？还有打坐啦，打坐也是嘛，对不对啊？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出家越久哈、啊，我自己哈、啊、出家越久，我跟一些师长们相处哈、啊，慢慢我们发现呢、啊，其实这种项目哈、啊，它是一种方便，但是它不是绝对的标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它不是绝对的标准，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做这种项目，他已经做到就是习以为常，就好像我们每天上班打卡，有没有？上班打卡，但是实际上内在的这一种对于经文啊，啊，修行的这一种警惕呢，并没有任何的效用。那所以我们如果以为这种项目这一种表现呢，就是修行的话，有时候。十年二十年下来啊，我看有一些修行人他还是还俗的，很轻易的，他要还俗就还俗，真的、啊、他没有任何的理由，他要还俗就还俗，因为在这一段长时间当中、哦、并没有真正我们有找到自己皈依处皈依的方法，那所以我们呢一直在做，但是其实这种并没有能够让我们安顿身心。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见缘起即见法， 这个见法即见佛的这个原则啊。即使我今生没有办法得到禅定，没有办法啊像很多人能够做很多佛教事业，但是我进入佛门，这些道理能够让我啊就是改变很多习气，在生活上啊能够让自己呢比以前更进步更积极啊，不是更懈怠啊，更积极，各方面呢做的呢更像一个正人君子。那我想我们即使没有这种修行的项目，但是他累积的道德的功德啊都比这些人还高啊。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一种外向啊所迷惑了，自己不知道啊。嗯，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第二啊，佛陀的生命啊，就是慧命僧团啊，和合众刮胡一。那经上说解脱戒经是汝大师，这个解脱戒经就是戒经啊，啊，波罗提木叉就是我们修行人啊，出家人所诵的比丘戒啊、比丘尼戒，或者是现在的菩萨戒啊等等。又说能供养身则供养我矣，这是佛陀的慧命，是佛陀的另一个侧面啊，就是你供养身也等于供养我。那佛陀是说这样的话的。佛陀的存在于佛教的大众的集团中，有身就有佛，所以佛陀的存在呢，它不是存在于个人或者是一个木雕的佛像，它是存在于大众当中，僧团当中。那这一点呢，决定了佛陀的伟大，那伟大到超越我们想象。那缘起法性是宇宙人生最高的法则，所以我们的身心修养自他共处，这一切呢都不能违反缘起法性。意思是说世间出世间法它不是两码事，它是有关系的，它是在这个缘起法当中贯穿的两个面相啊，就世间跟出世间，它是在缘起法所表现的面相。意思是说我们谈缘起性空可以谈到最高的出世间法，对不对？但是有很高的空的体证，性空的体证的人，他更应该不能忽略世间。所以导师说世间跟出世间它不是两节啊，而且它是一个缘起法所展现的两面呢都能够兼顾的道理才对啊。所以我们了解缘起法性呢，要关键呢要把握这两者，第一个就是身心的修养，第二个就是自他共处。那导师在学佛三要啊很多地方导师用不同的语词，身心修养是自己的，那导师在别的著作呢是用身心清净来描述啊，就是我们学佛的人第一个要做到身心清净。那自他共处呢，就是自他和乐，就是自他和乐。那这两个呢在学佛三要呢它还有更美的形容词，就是净心第一跟利他为上啊，就是学佛一定要把握这两个，一个就是自己净化自己的身心，第二个就是我跟别人相处和乐相处的这一种世间啊。那如果是我们自己修养很好，但是跟别人共处不好，那我们要自己要警惕的啊，要警惕啊，要改过啊，这两方面都要兼顾啊，自己的身心跟自他共处啊都要兼顾。那佛陀呢就是身心修养已经圆满了，证悟缘起，那佛陀在自他共处当中也能够展现在和乐的僧团啊，六合经的僧团。好，我们来看刮胡二。佛教的本质是平等自由跟集团的啊，那从佛陀的本质正觉缘起的内容展现为活耀无限子的生命，那都表现在僧团，那因为僧团的存在而存在，所以僧团的组织可说是法性具体的显现啊。所以就是僧团呢 大家知道僧团，一般我们讲僧团桑嘎，他要几个人呢？就是四个人，最少的四个人或四个以上就叫僧啊。如果四个以下的话，就不可以称为僧团啊，他只可以称为出家众啊。那往下一段啊，这一段就是刚刚我所讲的重点了哈。佛法的存在，并不与庙宇啊，就是不是以这种建筑物啊、塑像啊、经典来决定的。佛法的存在，它是要有没有吻合佛陀的本怀跟法性的僧团而决定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哦啊，我想很多人很重视这种庙宇啊、塑像啊啊。那如果忽略了佛陀的本怀，还有这种法性的僧团的话，是有点可惜啊。那佛法弘扬本在身，不是伟大的个人，而是一个推动佛教和乐共存的集团。那佛法所讲的僧团，也不是一个一个的隐遁者啊，那而是呢要跟大众合合在一起啊，在人间那行随缘的教化。所以导师说，家庭化、商业化的这种佛教事业呢，那更是触佛生血，与佛无缘啊。所以有很多人看导师的书呢，其实是看不下去的。导师是很不客气的，虽然是短短的几句话，其实他是骂很多人的。比如说家庭化，大家知道吗？台湾有很多佛教呢，包括国外也是家族性的，它是传给家族性的传下去的，就是住持它是家族性的，或者是他这个寺庙的那个所有权是他儿子的，在佛教现实是很多这种情况的。所以导师敢这样子写，他是不怕，他导师是很勇敢的，你知道吗？哈，那商业化更不用讲，这个我不用讲了哈，不然等一下我离开会的讲堂会被人家打，人家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到这些地方去参观啊，去看看呢，确实也是好，它可以借引很多异教徒啊，哈，初学者。但是真的，我觉得商业化过后的道场，我觉得出家人哈，你看到他，我觉得他好像一个上班族而已，好像一个上班族。所以我最近美国有一个认识很久的一个法师，他也还俗。那他是没有讲得很白啦，但是以我观察他的道场，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太忙了。所以还俗哈，有时还没有那么忙啊。所以你看我们佛教的道场，如果做到这个情况，我觉得是蛮可悲的。我们一个主持或者是我们一个出家众，还没有那个魄力来停止这种事业的话，其实让很多人退失道心。我们要让佛教呢普及化、弘扬出去没有问题，但是钱够用就好了啦。我觉得钱够用就好了。干嘛要赚那么多钱来做什么？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每天都在想了，你知道吗？我们也用不到那么多啊，吃也是那三餐而已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对不对？有一些共修其实不一定要收钱的嘛，共修嘛，共修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佛教的事业已经变质到我们现在连自己当一个主持或者当一个领导人，已经控制不到这种叫什么马，这个拓疆的野马，我们已经控制不到了，真的控制不到了，完全是跟着他这样转东转西啊。所以我们如果不适当的让自己跳开这种环境哈，割舍一些我们所爱的东西，真的我们的道心会在这种事业上哦，会消磨掉。所以我觉得我们佛法，如果真的我们有这种因缘哈，好好的读导师的书哦，真的会把很多佛教的乱象啊拉到现实来看， 我们会回到作为一个很平时很正常的一个佛弟子，我们就为了要净化身心，就是这么简单而已，要和乐共处，就这样而已。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供养，难道我们就不可以来听法吗？谁讲的啦？我在马来西亚讲课哦，我们没有这种负担的呢，没有的，因为我们受南传的教育很深，所以呢，其实来听法是我们的依靠，那我们说法是我们的愿力嘛，我们出家说法是我们的愿力，所以这不是什么交易啦，所以大家不必有这样的负担啊。那所以我讲的不好，你们回家好好看，你们看得懂也功德无量的啊。好，我们来看小节。缘起法是佛陀的法身，和合众是佛陀的慧命啊。那佛陀之所以为佛，那佛弟子的整个身心成为佛陀的一体啊。所以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其实他是很特殊的一个人物来的啊。所以到过印度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印度啊，我去过两次，第一次呢是跟院长去，那看到院长他从来他很少感性的一面的，但是第一次我们一起去朝圣的时候看到他很感性哦，他抱着那个阿育王柱在那里很久，我们就他在那里干嘛那个阿育王柱啊很久哦，然后我们就他是不是在哭哦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那个毕业旅行哦去印度哦是院长建议一定要去的，因为他在东京大学的时候有去过一次，所以他就坚持一定要再去。那我们去的那一次其实是也是蛮感动的啊。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国度齁，这样子的一个国度，你看现在我们齁，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看到比较有逃难啊，有很多难民啊，有很多生活不安的地方，我们连旅行都不敢去啊，连旅行都不敢去，对不对？都什么红灯啊，绿橘色灯啊，那没有人敢去。但是佛陀他偏偏是为什么选择降生在印度，你去过印度就知道，真的好特殊的地方，好特殊。那如果不是一个悲天悯人啊，那个怜悯众生的圣者，不可能会降生那种地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看一看佛陀的自传呢，我们往下还是看佛陀的自传呢，看一看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自传呢，我们有很多天马行空的这种自见呢，会拉到现实人类啊。那学习我们人间的佛陀啊。那我们今天要上到这里的了啊。那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我来不及就是传给大家，就是我希望每一次上课呢，就是我们要最后的十分钟十五分钟我们要学习这个持心观啊，还有诵念这个持经。那因为其他的两地啊，我没有传过去给他们，那所以我看我们今天就是省略啊，我们下个礼拜才开始进行啊，就是我们最后十分钟十五分钟是就持心观啊。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才继续。